大家好，我叫李星。
大家好，我叫李星。
我出生在一个看似距离上帝很远的家庭。
我出生在一个看来距离上帝很远的家庭。
我的爷爷是军人，我的奶奶是幼儿园的园长。
我爷是一位军人，我妈妈呢是一个幼儿园的园长。
我从小跟他们长大。
我自小跟着他们长大。
我从小家里不烧纸钱，不供祖宗。
我自小家里都不烧纸钱，同埋不供奉祖先。
宗教就是迷信的代名词。
宗教就是迷信的代名词。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有很多儿童读物。
从我记得事的时候，家里就有很多的儿童读物。
我母亲为我反复朗读这些书。
我母亲为我反复咁去朗读呢啲书本，
最后我把这些故事全都背了下来。
最后我将呢啲故事全部都背咗落嚟。
然后我自己再去读书的时候，
跟住到我自己去读书嘅时候，
将字形和读音配合，
将啲字形同埋读音配合。
这样我在上学前我就学会了认字。
咁样咧，我喺翻学前咧，我就学识咗认字啦。
自幼，我最大的消遣就是读书。
自小我最大的消遣呢就是读书了。
经常一读就是半天。
经常呢一读呢就是大半天了。
后来我发现自己对文字很敏感。
后来我发现我对自己对自己那些文字很敏感。
而且一直比同龄人知道的要多。
而且一直都比一些同龄人的小朋友都知道很多。
我想这既是我骄傲的来源，
我想这些可能就是我骄傲的来源，
也给了我自信，
也都给了我自信，
就是一切都是可以通过进步和理性来解决的。
就是一切都可以通过理性地去进步去解决。
2010年夏，我读博士期间，
2010年的夏天，我读博士的期间，
在北京的一个宗教和法律研修班上，
在北京一个宗教和法律的研修班上面，
遇到了四川的温小丽老师。
遇到了四川的温小丽老师。
一位在学术上和人品上都很受尊重的法学教授。
一位在学术上和人品上都很受尊重的法学教授。
我之前因为学术会议我就认识了他。
之前我是因为学术会议认识他的。
这次我才惊讶地得知，
这次我才惊讶地知道他，
他是基督徒，
他是一位基督徒。
我一直觉得搞法律的人应该是最理性的，
我一直觉得搞法律的人应该是最理性的。
怎么会去相信这些宗教迷信呢？
怎么会去相信这些宗教迷信呢？
我和他在花园散步的时候，
我和他在花园散步的时候，
我不知不觉就说出了我心中最大的一个障碍。
我不知不觉地我讲出了我心里面最大一个障碍，
就是我和我当时女朋友的关系，
就是我和当时女朋友的关系。
可以说我们两个都想向对方靠近，
可以这样说，我们双方都很想向对方靠近。
但是呢，就像两只刺猬一样，
但是呢就好像两只刺猬一样，
靠得越近就越受伤害。
靠得越近呢就越受伤害。
温老师直接就向我点出了原因。
温老师直接地点出我的原因。
那是因为我身上的罪性，特别是骄傲。
咁是因为我身上的罪性，特别就是骄傲。
当时他还举了电影《魔鬼辩护人》里面的那句名言。
当时他还列举了电影《魔鬼辩护人》里面撒旦的名言。
就是骄傲是我最喜欢的犯罪，
就是骄傲是我最喜欢的犯罪。
我顿时觉得茅塞顿开，
我突然间觉得茅塞顿开，
因为这的确是我听过的最好的解释，
因为这个的确是我听过最好的解释。
我突然发现，
我突然间发现，
在我一直习惯的世界之外，
在我一直习惯的世界之外，
还有一个更高的世界，
还有一个更高的世界，
是我的知识不能覆盖的，
是我的知识是不可以覆盖的。
因此我非常想得到上帝的拯救，
因此我非常想得到上帝的拯救。
当场就决定信靠主耶稣。
当场就决定信靠主耶稣。
尽管当时我还有很多不能理解的东西。
尽管当时我还有很多不理解的东西。
比如进化论等。
比如进化论等。
但是因为我急切地想得到救恩。
但是因为我急切地想得到救恩。
于是我就像一个急于钻过篱笆的人一样。
于是我就好像一个想急于穿过墙的人。
这些疑惑我都抛在脑后。
这些疑惑呢我全部都抛在喺脑后了。
留待以后解决。
留待佢以后先解决。
信主之后几经辗转。
信主之后几经周折。
我来到了北京南三一教会。
我去到了北京南三一教会。
并且在2011年的圣诞节受洗。
并且在2011年的圣诞节受洗。
那你的兄弟姐妹就像家人一样。
那里的弟兄姐妹就好像家人一样。
可以想象我信主仿佛在家里投下了一颗炸弹。
可以想象我信主真的好像在屋企放下了 一枚炸弹一样。
家人的反对自不必说。
家人的反对自不用说了。
我奶奶甚至说。
我妈妈甚至是说。
她回想了一下我从小到大的经历。
她回想了一下我从小到大的经历。
不晓得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即不知道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毕业后我和女友在2013年结婚。
毕业之后我和女朋友在2013年结婚。
第二年我们有了孩子。
第二年我们就有了小孩。
是个标准的三口之家。
是个标准的三口之家。
我先后在各种法律岗位上都工作过。
我先后在各种的法律岗位上都工作过。
尽管每个领域环境和工作方式都差别很大。
尽管每个领域的环境工作方式都差别很大。
我都能感觉到上帝在工作道路上的带领。
我都可以感觉到上帝在工作上面的带领。
我一直是业务骨干。
我一直都是业务骨干。
不到40岁我就成为一家大房地产企业的法务总经理。
不到40岁我就成为了一家大的地产企业的法务总经理。
在这个行业已经到顶了。
在这个行业应该是到顶了。
然而在2022年的上海封城后。
但是在2022年上海封城之后。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决定。
由于种种的原因我们决定。
由我先到现在孩子来到夏威夷并且就读法学院。
由我先带小孩来夏威夷就读 法律学院。
因为以前做访问学者时就来过信义会。
因为以前做访问学者的时候都来过信义会。
因此我顺理成章继续来到这里。
因此我们顺理成章地又来了这里。
但是没想到的是。
但是没想想不到的是。
上帝借着这次带领。
上帝藉着这次带领。
让我在檀香山和他再一次的亲近。
使我在檀香山再一次跟他亲近。
法学院的压力名不虚传。
法学院的压力真名不虚传。
人到中年带娃读书。
人到中年带娃读书。
又是别有一番滋味。
真是另有一番滋味。
然而教会以及团契的各位兄弟姐妹。
然而教会和团契的兄弟姐妹。
向我们伸出了热情之手。
向我们伸出了热情之手。
在各方面帮助我们。
在各方面都帮助我们。
使我们感受到了温暖，
使我们感受到温暖。
个人在信仰上也似乎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
个人在信仰上面真是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
不但能够感觉到自己的爱心缺乏，
不单止感觉到自己的爱心缺乏，
对自己身上的罪性也更加敏感。
对自己身上面的罪性都是更加敏感。
重读圣经。
重新读圣经
也能读出以前没有读出的意思。
亦都可以读出以前没读过的意思。
信主之后。
信主之后。
虽然自己也有所改变。
虽然自己都有所改变。
但是随着工作压力的增加。
但是随着工作压力的增加。
以及孩子的出生。
以及小孩的出生。
我和太太总能因为一些小事。
我和太太总是会因为一些小事。
上升到吵架和冷战。
哦，上升到闹交啦，甚至系冷战。
两个人都痛苦不堪。
两个人都痛苦不堪。
前不久太太来看我。
冇几耐前太太嚟睇我。
因为日程安排得过于紧张。
因为日程安排过于紧张。
我们又发生了争执。
我哋又发生咗争执。
李牧师知道以后为我们祷告。
李牧师知道咗之后为我哋祷告。
奇迹出现了。
奇迹出现咗。
我们的关系真的发生了变化。
我哋嘅关系真系发生咗变化。
我开始有了同心合一的感觉。
我开始有咗同心合意嘅感觉。
虽然不能避免不一致。
虽然不可以避免不一致。
但我们尽量避免彼此陷入论断指责的情况。
但我哋尽量咁避免陷入咗论断嘅状态。
而是试着换位思考。
试住去换位思考。
想着如何安慰对方和解决问题。
睇下点样去安慰对方同埋解决问题。
现在想来。
而家谂起上嚟。
原因还有我们天各一方。
原因应该仲有我哋天各一方。
各自为家庭进行努力。
各自为家庭努力。
也在无言中增进了互相认可。
亦都喺无言中咁增加咗互相嘅认可。
改善了感情基础。
改善咗感情基础。
有意思的是。
有意思嘅系。
我太太虽然还不信主。
我太太虽然仲未信主。
却会相当准确地引用圣经。
但是会很准确地去引用经文。
作为对我的提醒。
作为对我的提醒。
原先反对我信仰的父母。
原来反对我信仰的父母。
被教会的氛围打动。
被教会的氛围所打动。
也逐渐认识到这个信仰是好的。
亦都逐渐地认识到这个信仰是好的。
我在天涯海角的这个小岛上。
我在天涯海角的这个小岛上面。
再一次经历了上帝的恩典。
再一次经历了上帝的恩典。
这种甘甜来自生命之水。
这种甘甜来自生命之水。
无法用任何世俗成就来比拟。
无法用任何的世俗成就来到比拟的。
因此虽然当下的我。
因此虽然当下的我。
仍然面对很多的挑战。
仍然面对很多的挑战。
也不晓得前头道路是如何。
亦都唔知道前面嘅道路系如何。
但一次次的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
但系一次次咁经历咗上帝嘅恩典之后。
我看到上帝如何改变我。
我睇到上帝如何改变我。
改变我和太太的关系。
改变我同太太嘅关系。
改变我的父母。
改变我嘅父母。
我就相信。
我就相信。
上帝一定会继续带领我。
上帝一定会继续带领我。
求上帝来继续翻转我的生命。
求上帝继续翻转我的生命。
继续保守我和各位同路人。
继续保守我同埋各位同路人。
同行奇妙的天路历程。
同行奇妙的天路历程。
谢谢。
多谢。
祝大家复活节快乐。
祝大家复活节快乐。
我在这里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们。
喺度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嚟嘅新朋友。
很高兴你们今天愿意来跟我们一同来聚会。
好高兴你哋今日同我哋一齐嚟聚会。
那昨天呢，我在电梯里面，就看到一张复活节的海报哈。
琴日我喺电梯就见到一张复活节嘅海报，
写的是这个 Happy Easter， 复活节快乐。
写住复活节快乐。
那大家，有没有在其他地方看见过类似的海报啊？
大家有冇喺其他地方都见到类似嘅海报呢？
或者是这句话，
或者呢个说话。
我在想，最近这段时间，可能在超市里面常常可能看得到。
我谂大家随时喺边度都见到，喺超市都见到。
但当我们说复活节快乐的时候，
当我哋话复活节快乐嘅时候，
也许有人会想，
或者有人会咁谂，
复活节到底是什么节日？
复活节究竟系咩节日？
复活节又为什么可以快乐呢？
复活节点解可以快乐呢？
那我们弟兄姐妹们，基督徒知道复活节是庆祝主耶稣死而复活的日子。
你知道复活节系庆祝耶稣死而复活嘅节日。
复活节我们可以快乐。
复活节我哋可以快乐。
正是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他就胜过了死亡，
他胜过死亡，
他的复活也带给我们有盼望，
他的死亡，他的复活带给我们盼望，
而且是这个世界不能给我们的盼望，
是这个世界给不到我们的盼望，
在任何的困境当中，
在任何的困境里面，
哪怕是绝境当中，
就算是绝境里面，
我们都可以有盼望，
我们都可以有盼望，
因为复活的主必然能为我们开一条出路，
因为复活的主必定可以为我们开一条出路，
就像圣经里面讲的，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一起读一下经文，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个试探在也有翻译成就是试验，
这个试探也都有翻译为试验。
那人生在世，从小到大，
人生在世，从小到大，
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种试验，这种考验，
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试验，各种考验，
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困难，
或者各种的困难
啊，就像刚才李兴弟兄在分享当中提到了一样，
就好似头先李兴弟兄的分享提到。
那我在听他的见证的时候，就想到我们一句古诗哈。
我听他的分享见证，我就听起想起一段古诗。
我们也讲到柳暗花明，什么又一村。
听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那主耶稣在他几次不知所措、软弱无助的时候呢，都为他开了一条出路。
主耶稣在他有几次不知所措、好无助的时候，都为他开一条出路。
带领他信主。
带他信主。
带领他去教会。
带他回教会，
带领他走出一个一个的困境，
带他走出一个一个的困境，
以至于今天虽然他又在新的难处当中，
就算今天他在新的难处里面，
但他还是可以有平安，
他都有平安。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朋友，
今天你可能正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
今天你可能站在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
你可能刚刚失业，
你可能刚刚失业，
可能还没有找到工作，
可能没找到工作，
可能随时都有可能要失业，
或者可能随时都会失业。你不知道接
下来做什么样的工作，
你不知道之后要做什么工作，
你正在寻找一条出路，
在寻找一条出路。主耶稣就是你的出路。
今天你也可能已经成家立业，
今天你可能已经成家立业，
但可能与人你的家人是分隔两地，
可能和你的家人分隔两地，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跟家人团聚，
不知几时才可以同家人团聚，
你自己常常也可能感觉是前路茫茫，
可能会觉得前路茫茫，
你正在寻找一条出路，
在寻找一条出路，
主耶稣是你的出路，
主耶稣就是你的出路。
今天你的人生也可能刚刚开始，
今天你的人生可能是刚刚开始，
或者你已经早已经生活安定了，
或者可能你已经生活已经很安定，
但却发现生活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发觉生命没什么意义，
我们讲说活得没劲，
我们活生活没什么气力，没劲，
你希望活得更有意义，
希望可以活得更有意义，
你正在寻找一条出路，
寻找一条出路，
主耶稣是你的出路，
主耶稣就是你的出路。
今天你也可能是遇到感情上的挫折，
今天可能你遇到感情上面的挫折，
可能是跟男朋友女朋友在吵架吵得厉害，
可能跟男朋友女朋友吵架，
刚刚李兴弟兄也分享一些哈，
首先李兴弟
兄，可能我们好多都有这样经历，正结婚了，正在闹离婚了，
可能你结了婚又要闹离婚，
一个人现在伤心欲绝，
绝对伤心欲绝，
你正在寻找一条出路，
在寻找一条出路，
主耶稣是你的出路，
主耶稣就是你的出路。
今天你也可能生了重病，
今天你可能有重病，
或者遇到一个很大的麻烦，很大的难题，
或者有一个很大的麻烦难题，
已经尝试了各种你能够想得到的方法，
已经试过很多你想到的方法，
但却发现变化不大，
但系都解决唔到。
你正在寻找一条出路，
你喺度寻找一条出路。
主耶稣是你的出路，
主耶稣系你嘅出路。
当然，也许你是一个幸运儿，
或者你系一个好幸运嘅人，
一生都很顺利，
你生活好顺利，
无灾无难，
无灾无难，
也没遇到什么大的风浪，
都冇遇过咩大风浪。
但人呢有一个无法回避的结局，
但人系有一个无法逃避嘅结局，
就是我们最后要面对的这个死。
我们都最后要面对死亡，
面对人生这个终极的一个结局，
要面对人生终极的结局。
没有人能够找到出路，
没人可以找到出路。
那这些人生的难处、挑战、苦难，
这些人生的挑战、困难，
包括最后的结局，
包括最后的结局，
我们看到自己是多么的有限，
都看到我们自己是多有限，
甚至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无奈，
甚至我们会觉得非常无奈。
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今天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主耶稣是你是我的出路，
主耶稣是你和我的出路。
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怎么能够是我们的出路呢？
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是怎样是我们的出路呢？
你可能会想，耶稣是谁啊？
你可以想，耶稣是谁呢？
他为什么要死？
他为什么要死呢？
死人又怎么可以复活呢？
死人又怎么会复活呢？
他真的复活了吗？
他是不是真的复活了呢？
耶稣的复活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耶稣复活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那他又怎么可以成为我的出路呢？
他怎样成为我的出路呢？
接下来我就把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主耶稣简单的介绍给你。
跟着我就将我所信靠的这位主耶稣去介绍给大家。
第一个呢，讲耶稣是谁。
第一，我们讲耶稣是谁。
耶稣在这个大英百科全书啊，是一本两百多年历史的百科全书。
耶稣在这个大英百科全书里面是有一部是二百多年的百科全书。
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权威的一本百科全书。
是当今世上最有权威的百科全书。
也就是说它的可信度非常的高。
它的可信度是非常之高。
这本书里面 记录耶稣的篇幅是远远超过了这个像凯撒、像释迦牟尼这些世界最著名的君王、这些宗教领袖。
在这本书里面记录耶稣的篇幅是远远是超过很多其他的宗教领袖或者君王，好像凯撒或者释迦牟尼。
而且记录的都是很多专家考证的事实，
甚至记录的是很多专家考证过的事实。
所以很多人不是基督徒，
虽然很多人不是基督徒，
但相信耶稣在历史上是真有其人，
但是都相信耶稣在历史上是真有其人。
那耶稣到底是谁呢？
咁耶稣究竟系边个呢？
耶稣曾经也问过他的门徒这个问题。
耶稣曾经都问过佢门徒呢个问题。
他的大弟子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佢门徒彼得佢咁话：你系基督，系永生上帝嘅儿子。
啊，不光门徒这样说，不光门徒这样讲。
虽然门徒咁样讲，
上帝也很多次亲口这样讲：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上帝都好多次咁样讲，呢个系我爱子，系我所喜悦嘅。
圣经还说到上帝爱世人，
圣经里面仲讲到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你可能在来教会以前就听到过这节经文，很熟悉的一节经文。
可能你来教会之前已经听过这一段很熟悉的经文。
这节经文就提醒我们，耶稣是上帝的独生爱子。
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耶稣就是上帝的独
生爱子。他是为了拯救世人来到我们这个世界，
要拯救世人来到这个世界，
为了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为了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那作为上帝的儿子，主耶稣为什么要死在这个十字架上呢？
作为上帝的儿子，为什么要死在这个十字架上面呢？
你可能听过一个说法，
可能听过一个说法，
十字架上的耶稣呢，也被称为是替罪羔羊。
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可能被称为替罪羔羊。
替罪是什么意思呢？
替罪是什么呢？
替罪就是一个无罪的代替一个有罪的，
就是一个无罪的代替一个有罪的。
那担当，而且还要担当罪的后果，担当罪的刑罚，
还要担当罪的后果，担当罪的刑罚。
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替罪羔羊，
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替罪羔羊，
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有罪的，
意思就是我们有罪，
是本该灭亡的，
是应该是灭亡的。
原本无罪的耶稣却代替我们每一个人的罪，
原本无罪的耶稣去代替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
让我们有生的机会，
给我们有生的机会。
因为我们本该是要受刑罚受死的，
因为我们本来是应该要受刑罚要受死。
那或许你会想，
或者你会这么想，
特别是我们的新朋友哈，我会想，我一不拖二不抢，怎么会有罪呢？
有些人我们一不偷二不抢，为什么会有罪呢？
我生活本本分分的，怎么会有罪呢？
我生活安守本分，为什么会有罪呢？
那圣经说，我们中间那句话，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
圣经说，我们都如羊走迷， 各人偏行己路。
而上帝呢，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到主耶稣的身上。
上帝将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到主耶稣身上。
圣经说，世人每一个人都犯了罪。
圣经说，世人每一个人都犯过罪。
奥古斯丁是历史上有名的神学家、哲学家。
奥古斯丁是世界有名的神学家。
他写了一本很出名的书，就是叫做《忏悔录》。
他写了一本很出名的书，叫做《忏悔录》。
他是对自己，像他的自传，他自己对曾经犯下的罪的一个忏悔。
他写下他对自己犯下的罪的一个忏悔。
奥古斯丁被教会封为是圣人。
奥古斯丁被教会封为一个圣人。
他就在《忏悔录》中说到大家看到的这段话。
他在《忏悔录》里面就写了这句
话。我们一起可以来读一下。
一起读。
我是谁？我是怎样一个人？什么坏事我没有做过？即使不做，至少说过；即使不说，至少想过。这是一个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神学家、哲学家讲的一段话。
这个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神学家、
哲学家。不知道你同意吗？
他讲的，你同意不同意？
我们都是偏行己路的人。
我们都是偏行己路的人。
我们想过、说过、做过的事，常常都偏离了正路。
我们所做过、讲过、想过的，都常常都是偏行己路，
偏离了上帝的心意，
偏离了上帝的心意。
圣经当中“罪”这个字的原因呢，就是偏离了射箭的时候，箭偏离了靶心。
圣经里面这个意思就是，原本你射箭的靶心，你偏离了靶心的意思。
所以偏离我们活着该有的样子。
偏离了我们应该有的样式，
偏离了上帝的心意，
偏离了上帝的心意，
就叫做罪，
就是罪。
比如上帝很讨厌我们说谎，
上帝很憎我们讲大话，
但我们每个人都撒过谎，
但我们每个人都讲过，
甚至我们正在撒谎，
甚至我们可能讲紧大话。
在上帝的眼里，这就是罪。
在上帝的眼里面，这个就是罪。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还有朋友们，
还有朋友，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每天都在犯着各种大大小小的罪。
我们每天都在犯着各种大大小小的罪。
得罪人更得罪上帝，
得罪人得罪上帝。
我们外表看起来不管怎么样的整洁体面，特别礼拜天我们来教会，
我们外表可能可以很体面，
但怎么 在上帝的面前也不可能遮掩我们里面的肮脏，我们里面的污秽。
但在上帝面前，我们就不可以遮掩我们里面的肮脏污秽。
所以呢，就好像一扇无形的铁门，
好像一对无情的铁门，
让我们进不了上帝的家，
令到我们入不了上帝的家，
享受不了上帝给我们的各种的福气，
享受不到上帝给我们各种的福气，
让我们都成为孤儿一样，
令到我们好像孤儿一样，
只能独自在这个充满苦难越来越多的世界拼命地寻找出路，
就是独自留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里面。
耶稣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呢？
耶稣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
不单是因为我们的罪，
不单止我们自己的罪，
更是因为上帝对我们的爱，
更是因为上帝对我们的爱。
耶稣在十字架承担了我们每一个人本该受的刑罚，
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受的刑罚，
他用他的血他的命偿还了我们的罪债，
他用他的血他的命去偿还我们的罪债，
让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可以进到上帝的家里，
让我们信靠上帝的人可以回到他的家里，
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
成为上帝的儿女，
可以享受上帝的爱，
享受上帝的爱，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各样的福气，
享受上帝给我们各样福气。
我想分享一个小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想分享一个短片给大家，
帮助我们来体会上帝的爱，
帮助我们去体会上帝的爱。
有声音的。他说他自己很脏哈，一个满脸是泥的小女孩，很脏，
很污糟。
他自己觉得很脏。但是呢，我们远比这个小孩外表的肮脏还要脏。
但我们远比这个小朋友的外表更加污糟。
我们是心里面的污秽，那是真的脏。
我们是心里面的污秽，
那水都冲不了的，
水都洗不到。
我们是从里到外脏透了，可以说。
我们由头由内外都是坏透的。
但上帝爱我们。
但上帝爱我们。
不嫌弃我们，
唔嫌弃我哋。
就像刚才那个父亲啊，打开门让我们进到他的家里面。
就好似头先个父亲打开门俾我哋翻到佢屋企。
他希望我们能够与他一起，
希望我哋同佢一齐。
所以他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洗澡这个洁净的方式。
所以佢为我哋预备咗一个洁净一个洗澡嘅方式，
就是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来把我们每一个人洗得干净。
就系藉着主耶稣喺十字架上面嘅宝血，帮我哋洗得干干净净。
让我们凡信靠他的人可以回到上帝的家里面。
让我哋信靠佢嘅人可以翻到。
那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想，
嚟到呢度，可能你会咁谂。
就算我相信耶稣是替我们赎罪死在十字架上了，
就算我相信耶稣为我哋嘅罪去赎罪去钉十字架，
但要说他的又复活了，这太难人让人难以相信了。
但要话佢又复活咗，呢个好难信。
一个人死了怎么会活呢？
一个死人点样复活呢？
而且都过了2000年了，
仲要系2000年前。
你可能会问，那你们有什么证据来说耶稣真的复活了？
你有咩证据去话佢真系复活呢？
弟兄姐妹们，朋友们，
弟兄姊妹朋友，
其实今天有数不清的文献书籍包括这些电影也是根据这些事实改编的，来帮助我们了解。
其实今日已经有好多数唔清咁多嘅文章、书籍，甚至系电影，去帮我哋了解、
了解到耶稣的复活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
了解耶稣复活系真正发生过嘅历史事件。
那大家只要在网上查一查，就可以查到不少的证据。
大家只要上网查一查，就可以查到好多嘅证据。
啊，今天下午大家就可以试着去了解。
咁下午就可以试下。
那在这里呢，我只简单举几个例子。
我喺呢度简单举几个例子。
那你们看到一段经文哈，那是在耶稣当年被埋葬以后啊，他的坟墓是怎么样？有重兵把守的。
有呢段经文，佢系耶稣当年被埋葬之后，系有重兵去到把守佢嘅。
因为当时破坏耶稣的这些呢，就是怕耶稣的门徒晚上来把耶稣的尸体偷走。
因为他们就是怕耶稣门徒夜晚来偷走耶稣的尸体，
然后谎称耶稣复活了，
然后就谎称耶稣复活。
但即便是这样，
但就算是这样，
耶稣在埋葬后的第三天，
耶稣在埋葬之后的第三日，
大家还是发现耶稣的坟墓空了，
他们发现耶稣的坟墓是空的，
尸体不见了，
尸体不见了。
那惊慌失措的兵丁呢，就找到当时迫害耶稣这些犹太人，
惊慌失措的兵丁就去找当年逼迫耶稣的犹太人。
那圣经就记载，
圣经就这样记载，
圣经说这些犹太人就拿许多的钱给这些兵丁，
那些犹太人就给很多钱这些兵丁，
而且他们要告诉这些兵丁你们要怎么讲，
他就教这些兵丁怎么去讲，
怎么讲呢？就是说夜间，这些兵丁要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耶稣的门徒来把他偷走了，
就告诉人知，我夜晚睡觉的时候耶稣的门徒就偷走了耶稣。
那兵丁如果是都睡着了，
如果啲兵丁系瞓紧觉嘅，
他们怎么可以知道晚上有耶稣的门徒把耶稣的尸体偷走呢？
佢话点会知道夜晚有耶稣的门徒去偷走耶稣的尸体呢？
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临时编出来这句借口哈，就明显是一个谎言。
所以当年犹太人所编出嚟嘅呢句说话，好明显就系一个大话。
但反过来，当时的人，他所说的话就证明了主耶稣真的是复活了。
反转过来，他们说的话就证明耶稣复活是真的事。
耶稣死而复活是发生在2000年前。
耶稣死而复活是发生在2000年前。
当时还有很多的见证人。
当时还有很多的见证人。
其中一位见证人就是使徒保罗。
其中一位就是使徒保罗。
在有一封书信里面，他写了一段话，我们可以读一下下面那一段。
一起读他的。
第三天复活了，耶稣显现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这是使徒保罗写的。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以后，不单是显给在不同的时候显给不同的人看。
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之后，在不同的时间显现给不同的人看。
也在同一个时间显现给几百个人看。
亦有在同一个时间显现给几百人看。
不但如此，保罗还强调，在我写信的时候，这些当年的见证人有一半甚至一大半都还活着。
耶稣保罗更强调，他写信的时候起码有一大半他们还是在生的。
也就是说耶稣如果没有复活，
就是说如果耶稣他没有复活，
在当年马上就有人可以站出来说，保罗你在说谎。
当年就可以有人马上去同步指出保罗是讲大话的。
那耶这个谎言一旦被拆穿，就不可能流行到今天还在讲耶稣复活。
这个大话如果一旦被拆穿，就不可以流传到今日。
除此以外呢，我们也看到当年钉死耶稣的十字架。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看到看当年钉死耶稣的十字
架是非常残酷的刑具。
十字架是一个非常之残酷的刑具，
让人看到都害怕，
人看到都害怕。
但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
但是被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
这个作为刑具的十字架很快就从历史上消失了。
这个十字架就很快在历史上面消失，
后来变成了教堂的标志，
变成了教堂的标志，
甚至成了这个医院救护车的标志，
变成了医院救护车的标志，
成了得救的记号，
成为了得救的记号。
十字架也成了很多特别姐妹们挂在脊梁上挂在身上的一些装饰品，
十字架都还可能变成我们装摆身的装饰品，
甚至被印在了一些国家的国旗上，
更加是会印在很多国家的国旗上面。
为什么十字架的意义前后可以这么大的一个翻转呢？
为什么十字架意义前后有这么大的翻转呢？
只有一个原因，
只有一个原因，
曾经钉在十字架上死了的耶稣后来复活了，
曾经钉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后来复活。
如果他没有复活，
如果他没有复活，
十字架就只会继续作为死的标记让人恐惧，
十字架就只会继续做死的标志令人恐惧。
今天是礼拜天，
今天是礼拜天，
很多弟兄姐妹都到礼拜堂到教堂来敬拜上帝，
很多弟兄姐妹都来到教会，
大家觉得理所当然，
是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
没有人觉得奇怪，
没人觉得奇怪。
就算大街上不信主的人看到我们来教会，他们也不会觉得奇怪，
就算出面不回教会的都见到都不会觉得奇怪。
但早期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
早期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
犹太人敬拜上帝是在哪一天呢？
犹太人敬拜上帝是哪一天呢？
他们是在礼拜六，
是星期六，
那个是他们的安息日，
那个是他们的安息日。
犹太人相当遵守他们的这个宗教礼仪的，
犹太人是非常之遵守宗教礼仪的。
那你经常在新闻里面看到今天的犹太人也是一样，他们经常戴着这些头饰穿的，你就知道他们非常重视他们的宗教礼仪。
今天的犹太人都是非常尊重他们的宗教
礼仪。那当年要把他们敬拜上帝的这个日子要从一周当中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天礼拜六，改到一周的第一天礼拜天。
而在当年要将他们由敬拜上帝的日子由一周里面最后一日的星期六改到礼拜日，
那一定是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定是发生了非常重大的事情。
这件事情就是圣经记载的在七日的头一日耶稣复活了。
这件事就是在圣经记载的七日的头一日耶稣复活，
在礼拜天的清早复活了，
在礼拜日的清早他复活。
礼拜天也叫主日，
礼拜日亦都系主日，叫做
就是纪念主耶稣复活的日子，
纪念主耶稣复活的日子。
所以每一个礼拜天，我们来到礼拜堂的时候，都是在纪念主耶稣的复活，不单是今天。
所以每个礼拜日，我哋嚟到崇拜都系叫呢个系主日。
耶稣复活还有很多的证据，
耶稣复活仲有好多嘅证据。
今天要讲到明天可能讲不完。
如果要讲到明，听日都讲。
那一位杰出的剑桥大学的学者哈，那个叫魏斯科的，他有一段总结。
有一位好杰出嘅剑桥大学嘅学者，
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了。
一齐读。
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事件比基督复活有更充分、有更多样的证据，除非你先存成见，认为这一定是假的。不然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使我们认为复活缺乏证据。所以这个知道我们在这个历史历代中很多的我们不清楚的事情当中，耶稣的复活是有最多证据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历史我们不清楚的事里面，但是在耶稣的复活是有最多的证据。
那最后我们要问，
最后我们要问，
耶稣复活跟我跟你 又有什么关系呢？
耶稣的复活同你同我有咩关系呢？
耶稣的复活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
耶稣的复活同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关系，
因为他的复活表明他胜过了死亡。
因为他的复活表明他胜过死亡，
表明他真是上帝的儿子，
表明他真是上帝的儿子，
死都拿他没有办法，
死都不可以管束他。
靠着这位胜过死亡的主，
靠着这个胜过死亡的主，
我们就可以在各种的难处当中能够有盼望有出路，
我们就可以在各种的难处有盼望有出路。
以前我在夏威夷读书的时候，
以前我在夏威夷读书的时候，
有一次去听一位残疾人的讲座，
有一次去听一位残障人士
在座，我相信好多弟兄姐妹、也听过这个人的讲座，
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听过。
那这位就是、叫尼克胡泽的一位澳大利亚的这个残疾人，
这个叫做、尼克胡泽的澳大利亚人。
那尼克呢、先天是没有四肢的，
他是先天、没了缺乏了四肢，
你看他只有左脚是有那么一个带着两个脚趾头的一个畸形的小脚，
他、左边 有两只脚趾头的脚。
当他出生的时候，这个护士把这个他抱给他妈妈的时候，
当他出生的时候，这个护士将他抱去给妈妈的时候，
这妈妈都忍心痛心的不敢去看不敢去抱，
他妈都忍住心都不敢去看不敢去抱。
但尼克的父母都是基督徒，
是尼克的父母都是基督徒，
他们靠着复活的主，
他们靠着复活的主，
慢慢可以去面对这个没有父母想面对的现实，
慢慢可以面对这个没父母想面对的事实。
他们相信这个孩子是上帝的礼物，
他们相信这个孩子是上帝的礼物，
相信这一切都是来自于上帝，
相信一切都是来自上帝，
他们接受上帝的安排，
他们接受上帝的安排，
他们没有放弃对尼克的教育，
他们没有放弃对尼克的教育，
帮助他学习、能够生活自理，
帮助他学习生活的自理。
但尼克，你想这个样子像我们是他一样，在学校还是常常被这个同学们 嘲弄，
但是在尼克就在学校经常都被同学笑。
然后在八岁的时候呢，尼克就尝试自杀，
八岁的时候尼克他曾经试过自杀、
但感谢主，我们知道那个自杀没有成功，
感谢主我们知道没有成功。
那后来尼克信了主，
后来尼克信了主、
有一天他就读到一段圣经，
有一天他就看到圣经、
这个是、正是这个耶稣他对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讲的一段话，
这个是耶稣对着一个生出来就瞎盲的人讲的，
他说这个瞎眼的人是要在他的身上要显出上帝的作为来，
他说这个瞎眼的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
那耶稣的话像一道亮光就照进尼克这个黑暗无望的人生，
耶稣的说话就好像一道亮光照住在尼克的身上，
他心里面就有了盼望有了平安，
他就立刻有盼望，
我也要借着我的这个残疾来见证上帝的作为，
可以藉着我的残疾可以去见证上帝的作为。
他就知道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有没有双手双脚，
他就知道他生命的意义不在乎他的手脚，
重点是在于相不相信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
重点是相不相信这个从死里复活的主，
因为他不管你的生命是怎样的，
因为无论你的生命是怎样，
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可以彻底改变你的生命，
这个从死里复活的主可以彻底改变
你的生命。尼克的生命就是被这位死而复活的主彻底来改变，
尼克这个生命就是被死而复活的主去彻底改变了。
他信主以后活得非常的精彩，
他信主之后活得非常精彩，
爱好体育，
他很喜欢、运动，
还来我们夏威夷冲过浪哈，
你可以上网去看看滑水，
还读完了大学，
读完大学
还在世界各地做励志演讲，
在世界各地讲很多励志的演讲，
在头几年里面就引导了几十万人来信靠耶稣，
在头几年就已经引导几十万人去信
耶稣。尼克的生命呢吸引了很多人来归向主，
尼克的生命吸引了很多人去到归向主，
也吸引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姐妹，
也都吸引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姐妹、
愿意嫁给他成为他的妻子，
成为他的妻子，
而有好多孩子，他们
还有很多个小朋友。
我们看到靠着从死里复活的主，
我们看到靠着从死里复活的主，
上帝、不是单单把我们面前的一些难处一些困境就挪去了，就让他手脚长出来，没有这样，
不是，上帝不是单单将我们面前的难处困难挪开，不是好像就这样
而是
帮他伸手出来这么简单，
而是就在那个难处当中，上帝 就提升我们对他的信靠。
而在一个难处里面提升我们对他的信靠。
加添我们对他的信心。
加添我们的信心。
使我们能够胜过面前的这个困境。
使我们可以胜过面前的困境。
使我们的道路能够高过这些困境。
令到我们的道路可以 高过这些困境。
让这个困境不再成为我们的难主。
这些困境不再是我们的难主。
就像圣经说的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就像圣经这么说，我们一起读。
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就是主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就是主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弟兄姐妹们，朋友们，
弟兄姐妹朋友，
如果你还没有信主，
如果你还没信主，
你还不知道上帝的道路和我们自己的道路有什么区别，
如果你不知道上帝的道路和我们自己的道路有什么分别，
今天我要邀请你来认真的了解这位创造天地的主。
今天邀请你来到认真了解
来认识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
认识这个 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
从此能够走一条不一样的人生路，
从此走一条不一样的人生路，
一条蒙福的路，
一条蒙福的路。
那在这个礼拜二的凌晨，
这个礼拜二的凌晨，
在美国东海岸发生了这个巴尔的摩市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意外事故。
我们在这个东岸的巴尔的摩发生一个严重的事故。
我相信大家好多都看到哈，一艘满载这个集装箱或者货柜的这个轮船撞到这个大桥的基座。
我们看一艘很大的货船撞了去一座桥的桥墩上。
那这个很看起来非常坚固的钢筋的一个大桥，在几十秒钟以内就完全坍塌了。
我睇到呢个看似好坚固嘅钢铁嘅大桥，几秒、几十秒就已经冧晒。
因为是在凌晨，
因为喺凌晨嘅时候，
桥上的车很少，
桥上面车比较少，
人也少，
人都少，
只有几个维修工人，
所以剩翻维修。
结果他们当中有六个人遇难，
佢哋有六个人遇难。
这就让我想起几年前，
亦都令我谂起几年前
在佛罗里达州的另一起事故。
在佛罗里达州的另一个事故，
当时也是在凌晨，
当时都是凌晨的时候，
一栋海滨公寓在这个凌晨突然它的一部分突然坍塌了，
一栋海滨的公寓它有一部分突然之间倒下来，
有98个人当场就遇难，
有98个人当场就遇难。
弟兄们，弟兄姐妹们，朋友们，
弟兄姊妹朋友，
这些意外似乎离我们很遥远，
这些意外好像离我们很遥远，
但生活当中的意外却是随时都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但生活里面的意外是随时都可以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一件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
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一件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那个时候我还不到30岁。
那时我未到30岁。
刚刚结婚几年。
刚刚结婚几年。
当时还在中国。
还在中国。
在一次例行体检当中呢，医生很惊讶地告诉我你的血小板只有20多。
在例行身体检查的时候，医生突然告诉我我的血小板得20几度。
我们知道正常的血小板那个值是100以上。
正常的指数应该是100以上。
那医生说你血小板这么低，你是有可能得了白血病的，是血癌的。
血小板这么低是有可能是有白血病，是血癌。
那医生说如果要确诊呢，你要做这个骨髓穿刺。
如果要确定呢，就要抽骨髓去验。
要把你的骨髓抽出来化验。
要抽骨髓去化验。
那我想到都觉得背心凉飕飕的哈，要做这个。
我想起我背脊上已经凉。
那一位医生朋友告诉我，你可以先食疗观察一下。
有医生的朋友可以介绍建议，我可以先去控制。
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离这个死有那么的近。
那次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我离开死亡有咁近。
那我也很害怕。
我那时都好惊。
那我就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就去到上帝
不停的祷告，
不停去祷告。
一开始觉得也没有用祷告，
一开始都觉得冇乜用，
还是很害怕，
都仲系好惊。
没有其他的事可以做，我继续祷告，
冇其他嘢可以做，
一直祷告。那一边祷告呢，我就一边在想，我可能不久以后我要去的这个天堂的样子。
一路祷告就一路谂，可能谂谂下就谂到我将来要去嘅天堂嘅。
当时我已经信主了。
当时我已经信主了，
但我也想不出来天堂会怎么样子。
但我都想不到天堂是什么样。
但我想着想着呢，我的心呢就慢慢的平静下来。
但是想下想下，我的心就慢慢平静下来。
因为主耶稣说过，
因为主耶稣说过，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一起读。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也说过，接下一段，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就到这儿。主耶稣是复活的主，
主耶稣是复活的主，
他的这些话当时就给我很大的安慰，
他这个说话就给我很大的安慰。
我知道就算我最后被确诊是血癌，
就算我最后确认是血癌，
就算最后是医不好，
就算最后是医不好，
我也知道我会去天堂，
我都知道我是
会去天堂，我会跟我的主在一起，
会跟我的主一起，
而他会给我一个全新的生命，
他会给一个全新的生
命，一个永远不会死的生命，
一个永远不会死的生命。
想到这个的时候呢，我就轻松了，
想到这里我就轻松了。
我当时还跟有心情跟洪川开玩笑，
我还跟洪川讲笑，
我就假装我要死，我向他交代后事，
我跟他
哇，搞得他哭了一场，很伤心的哭了一场。哎，我说你都知道这个没问题。
我同他交代我身后事，他仲喊了一大餐。
那一个月以后呢，我再去复查。
一个月之后我去复诊，
血小板呢就奇迹的恢复正常了，
血小板的指数恢复正常。
我相信那是上帝的保守。
我相信这个是上帝的保守。
我感谢上帝保守我是有惊无险。
我感谢上帝保守这个有惊无险。
我更感谢我信靠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
更感谢我信靠这个从死里复活的主，
让我有机会信靠他，
让我有机会去信靠他，
因为他我才可以坦然去面对这个可以说是当年是擦肩而过的死亡，
因为他我可以坦然去面对这个擦身而过的死亡，
也因着他我可以在绝望当中还是可以有盼望，
令到我在绝望里面仍然可以有盼望，
也因着他一个可能的死路变成了活路，
因为他这个有可能变成的死路变成了一个生路，
在终极的难处面前，
在终极的难处面前，
我有了终极的出路，
我有终极的出路。
再过几年，
再过几年，
我的父母就八十岁了，
我父母就八十岁了。
那过去几年，他们周围的朋友，有陆续有离开的、离世的、去世的。
他们这几年，他们身边朋友陆续离开。
他们这些朋友基本没有，没有基督徒。
他们身边的朋友基本上是没有基督徒，
没有人知道甚至想要知道怎么进天堂，
没人知道也都没人想知道怎么去入天堂，
但有朋友过世呢，大家有一句常常挂在嘴上的安慰人的话，
但有朋友过世他们都会常常有一句说话去安慰人，
他们会相互说天堂里没有眼泪，
他们会说天堂里面没有眼泪，
你们可能也听到过，
你们可能都听过
或者类似的。那没有对死而复活的耶稣的信靠，
如果没有对死而复活的耶稣的信靠，
就没有进天堂的把握，
就没有入天堂的把握。
那天堂里没有眼泪，这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
这样天堂里面没有眼泪，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面对这条世人早晚都要走的路，
面对这条世人迟早都要走的路，
只有信靠死而复活的耶稣，
只有信靠死而复活的耶稣，
我们才能有出路有盼望，
我们才能有出路有盼望。
那在夏威夷有很多的鸟，
夏威夷有很多的雀仔，
常常也飞进屋子里面，
常常都会飞入屋。
那我几年前岳父在这边的时候，在一个公共的游泳池，他的卫生间里面有一只鸟飞进来，
我外父在几年前就在一个公共泳池的洗手间就遇到一只雀飞，
但那个卫生间没有窗户，
洗手间没有窗，
那个门在拐角的地方不容易看见，
门在一个转角位，
那只小鸟就飞向这个屋顶的这个顶上的这个吸顶灯，
雀仔就好喜欢飞上去天花板的灯头，
那每次都被碰回来，
撞了又跌回来，
有些像撞晕了一样直接掉下来一样，
撞到晕了这样跌了落地。
我岳父试着用手要去捧他把他带出去，
我外父尝试抱起他带他出去，
他本能就躲开了，
他本能就飞
开了，我岳父想去赶他，把他赶到那个门口，他又绕一圈又飞回来，
我外父想赶他出门口，他又飞回转头。
后来我岳父灵机一动，
后来我外父灵机一触，
他找了开关把那个洗手间里面的灯全部关掉，
他熄了所有厕所里面的灯，
那小鸟呢就沿着这个阳光进来的方向很快就飞出去了，
雀仔就向着阳光入来的地方的出口就飞了出去了。
很多时候我们在各样的难处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难处里面，
就像这只被困在洗手间里面的小鸟，
就好像这只困在洗手间里面的鸟，
我们看见灯光就扑上去以为是真光，
我们见到光就飞过去以为是真光，
以为是出口，
以为是出口，
以为是出路，
以为是出路，
结果搞得自己精疲力尽，
结果搞到自己筋疲力尽，
甚至搞得撞得我们是头破血流，
撞到自己头破血流。
我们在各自的困境当中，
在各自的困境里面
寻找着一条一条可能的出路，
寻找一条一条可能有可能的出路。
今天是复活节，
今天是复活节，
我们在这里纪念主耶稣的复活，
我们在这里纪念主耶稣
的复活，因为他真的复活，
因为他真的复活，
信靠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
信靠这个真的死而复活，
我们才总能在各样的困境当中都能够找到出路，
我们在各样的困境困难可以找到出路。
好，我们最后读这一句，最后一句，主耶稣说的，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信靠死而复活的耶稣，
信靠死而复活的耶稣，
我们看到不单今生有出路，
我们看到不单止今生有出路，
还有来生的出路，
还有来生的出路，
永远的出路，
永远的出路。
你愿意信靠他吗？
你愿不愿意信靠他？
接下来我们会唱一首诗歌，如果你愿意回应上帝给你的感动，那我邀请你走到台前，表示你愿意来信靠上帝。那我们现在就来唱一首回应诗歌，来跟随耶稣。大家请起立。来跟随耶稣，他向你呼唤。来跟随耶稣，他一路引领，他洗净罪恶，错过他宽恕。来跟随耶稣，来跟随他。